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觉得非常荣幸，我邀请到一位很棒很棒的姐妹小莎，她要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她的题目是从万箭穿心到心心相印。小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哦，我看到这个题目我就好期待哦，从万箭穿心怎么到今天的心心相印，请你跟我们分享。
好，七年前当我开心的迎接哥哥到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我的先生突然告诉我他爱上别人了，他没有办法再爱我。那天我不知道是如何送哥哥到学校，因为我的心已经天崩地裂，万箭穿心。过去我一直认为我跟先生很恩爱，我们一起在教会服务青少年，我们也固定跟牧师师母谈心，还一起参加父亲恩爱营。我觉得先生也很尊重我，他让我去读书，在教会工作，陪伴青少年。我以为我跳脱了原生家庭父亲外遇母亲怨怼的模式，上帝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婚姻。殊不知在结婚第七年，我竟然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第一时间我打电话给师母，爆哭愤怒的颤抖诉说这个无法接受的事实。接下来打电话给好姐妹，姐妹自己虽然没有同样的经历，但她介绍我认识学员传道会。姐妹说她记得这里可以帮助像我这样困境的人。学员的姐妹好快的与我联络，温暖的倾听我的情况，送上婚姻的急救包，面对婚姻的风暴手册，婚姻班的资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学员传道会妇女事工。只是没有离家的先生对我话语的冷漠、否定、羞辱让我痛苦万分，不仅是白天哭泣，也几乎是每天三四点就醒来，跑到小孩的房间边祷告边哭泣。在这样身心灵煎熬的过程中，我在一次的运动中晕倒，被救护车送到医院。隔年二月份又再一次晕倒，所幸意识清醒，不用到医院。身体接二连三的出状况，也反映了我破碎的心。我想也许是我不断想起先生在我身边哭着说，他希望上帝可以让他和外女在一起，生命就不会有遗憾，他也不会那么痛苦，他们才能自由的相爱。听到先生这样痛彻心扉的哭诉，这对一个妻子来说情何以堪。我满腔的愤怒与伤痛久久不能退去。
是，哎呀，我听到这里小莎呀，我也觉得赖子太痛苦了。这样听起来你先生其实也是一个认识主的人，甚至也曾经跟你一起服侍在教会，也是有参与的，上过一些课程，他也是明白真理的。可是在这个时候他竟然可以请你为他祷告，希望上帝能够让他和外女在一起，生命就不会有遗憾。哇，真是万箭穿心，真的天崩地裂，这已经是最小的形容词了。假设他不明白真理，不认识神，做出这样的事，说出这样的话，都还可以稍微理解。但是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在教会有参与的人，也曾经跟你非常相爱的这个男人，怎么会这样的被迷惑，完全不明白真理，好像中毒中邪一样哈，太难让人接受了。但是感谢主，你说你接触到学员的妇女事工婚姻班，也加入小组，你就开始有了一点转机。那你跟我们说说看，后来发生什么事？
那时候我上了婚姻班，就决定我不走离婚这条路，我要扮演好妻子的角色，定义用恩慈挽回先生。于是我就做了一些改变和努力。第一件事，我整理了家庭的优先顺序。以前呢，我每周五六日在教会工作服侍，然后星期一呢在神学院上课写功课， 于是呢，我紧绷的情绪就像超级台风一样，大人跟小孩都很怕被台风尾扫到，但是他们之前都不敢说。当时我就停止了我在教会的工作服侍，只有一学期上一堂课，我就决定全心陪伴老公跟小孩，让老公回家就一定会有水果或点心可以吃。然后我也学习做老公喜欢的料理点心，这段时间我就学桂花莲藕片啊、肉桂卷、雪花糕啊，
哇，
做这些他喜欢的，可以讨他欢心
啊。所以第一个调整优先次序，那第二呢？
第二个是我敬重顺服老公为一家之主。过去我们其实常常会为了两个人彼此怎么安排行程吵架，因为呢没有服侍的假日，我想要回娘家当女儿，那先生呢，他喜欢户外的活动，所以他想要去户外放松，所以每当先生休假的时候，可是我还要在教会服侍，我就没有办法陪他，我们常就在这个部分争吵。但是如今呢，我决定以先生老公的行程为主，先生今天去哪里我就以他为优先，而且我是凡事优先询问他的意见，发自内心的尊重他的安排。就是以前我可能问他，但是其实心里面是你要照着我的想法去做。后来我就发现说原来这么简单，我们就没有再争吵。当我敬重顺服老公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再为这个时间规划吵架。
嗯，
而且在这段时间，只要是老公周间有空档的时候，我就会主动邀约老公一起去户外爬山啊、运动或者是打球。但是在修复初期是真的很辛苦，我明明一起出去，但是他希望我跟他保持距离，所以明明是夫妻一起出门，但是路上却一前一后，就是你知道陌生人。但感谢主让我越挫越勇，我没有放弃，每一步都靠主刚强。
哇、wow, 好不容易耶，我觉得你好了不起哦。他还想跟你在外面一副我们是陌生人，不过他也很棒，还愿意跟你一起出去。好，所以学习敬重顺服他为一家之主，这也是好大的改变。还有第三吗？
有第三点，就是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是我在这段期间不断的补充真理的营养品。就是在婚姻风暴中，其实我是非常软弱的，但是参加婚姻班、固定参加小组的聚会、自己在神学院有内在意志的课程，这都让我有力量可以去面对仇敌的攻击。我就像是不间断一直补充真理的营养品一样，可以让我的身心灵越来越健康，而且可以让我清楚的知道我征战的对象不是先生，也不是外女，而是在他背后破坏我们关系的魔鬼。所以我现在是更有体力、方法又有勇气保护我的家庭
啊。我觉得这句话小沙讲的真好，我要重复。他说我清楚知道我征战的对象不是先生，不是外女，而是在背后破坏我们关系的魔鬼。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的家庭遇到困难，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你要对抗的不是你的配偶，不是其他的人，我们要对抗的是魔鬼。魔鬼就是要拆散我们的家庭，他就是要我们相信一些谎言，像他已经不爱你了，你这样做没有用的，你放弃吧，好，类似这样。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我们的敌人是谁，是魔鬼。所以敌人不是我们先生，也不是外女。所以这样历经了多久？
历经了9个月的试炼。我在想，就是如果没有经历这9个月的试炼，这个婚姻的风暴，我其实不知道原来神爱我到如此的地步。他给我小组的姐妹倾听我，我的同学陪我流泪祷告，然后我的牧者专门为我咨商服务，还有上帝他宝贵的话跟异梦，上帝就透过这一切，就是为了证明他非常爱我这个宝贝女儿。所以我在婚姻风暴第一年，我其实是自己一个人带着很复杂在修复的心情参加实体的馨香女人大会。但感谢主，第二年馨香女人大会的时候，我们是2个人参加，因为我肚子里面已经有一个宝宝，
哇，
陪着我在大会里唱歌跳舞。 就是赞美上帝翻转我们的家庭，也赞美他让我的先生重新爱我，再一次的赞美上帝在我们家还有我的生命好像都全重新的更新。
所以从开始他跟你宣布说他爱上别人，到他后来回家历经九个月，我相信对当事人是像永恒一样的漫长，但是对很多经历过这样婚姻风暴的人来说，九个月这么快哈，好感恩。因为有一些人是超过九个月，但是不论如何，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的心能够被改变，甚至回转、悔改、回归家庭，这都是上帝所做的奇妙的工作。那我们要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回来我要再多请问小沙几个问题，就是他先生为什么会回转，在这个过程里有哪些重要的原则。所以休息一会儿再回来听小沙的分享。好，我们现在继续来听小沙的分享。小沙，刚才你讲你的见证的题目是从万箭穿心到心心相印，所以现在你与先生是很恩爱了，是吗？
是，我们就像朋友一样可以很亲密的聊天可以分享很多的彼此的一些想法，就是我觉得是很自在不像过去各自很忙碌很紧绷。
你认为你先生会回转的那个关键点应该是什么？
我觉得是他应该有看到我的改变，
他有看到你的改变。各位，这个太重要了，所以是我们先改变。很多人都说犯错的明明是他，为什么需要我这个没有犯错的人来改变呢？小沙，你看到你需要做什么改变，或者你做了什么改变，你认为带来先生那个回转的关键？
我觉得改变的部分的话，第一个就是以前我其实很容易用50跟50的天平去衡量我们彼此，就是我认为我跟他一样在教会有服侍，也一样工作，跟他一样辛苦，所以他应该要同等的对我甚至更多，所以呢我会跟他生闷气。现在我就知道说其实不是用50跟50衡量彼此，而是完全的就是我就是定义爱他100分，不管他爱我是几分我就是爱他100，这个不会因为他改变而变动的心态做了调整。
是你自己看到要接纳，要对他满意，不再要求他要改变。还有我刚前面听到你说你做的改变，就是你调整了你的时间表，你放下了一些工作，一些服事，以前你5、6日好像都在教会有做服事，然后礼拜一还上课，你把很多这样的一些活动也放下，然后以先生需要为优先。他感受到他看到你并没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并没有说你背叛我，你不爱我，你不要我了，那我也不要再爱你。他发现你没有这样反而更愿意为他舍己付出，我相信他的心是感动的啊。那所以小沙，你觉得在挽回关系的过程里面最困难的是什么？
我觉得是信任感跟公平。信任感部分就是我自己的自信心还有自我的价值的部分，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瓦解的。过去其实我会以我先生看我的价值是什么，他对我说的话是什么，定义我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我觉得在我上了婚姻班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要重新定位，我是要把源头插在上帝那边，因为上帝看我他创造我就是甚好，所以他看我就是好的，不会因为先生在这个时候对我说了这些负面批评否定的话我就改变，不会。所以我要重新插这个源头在上帝那边。
所以第一个是自我价值感，重新学习来信任先生。我觉得真的也一旦那个信任瓦解， 还有自我价值感瓦解，真的我们都是要重新来重建自己，来重建彼此的关系。公平这个部分，有一个小小的经验，你说一下。
我有一次就是那时候在修复的时候，就是我肚子不舒服，然后我有跟先生说，然后先生就传了讯息来关心我，但是我第一个反应竟然觉得是他不配。他不配的意思是说，其实就是我觉得我比较好，我做的比你好，我没有外遇啊，我没有这些，所以我其实也是就用这个天平在衡量，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回到50跟50看待彼此，而是重新用神的眼光，其实看我自己也看他。
是，意思就是你那时候肚子不舒服，你跟他说了，然后他还问候你说你现在好吗？然后你心里想的反应竟然是你没资格问我这种问题，你没有资格关心我哦，很有趣哦。你看，其实你先生关心你啊，应该很高兴啊啊！你不但没有高兴，你反而觉得不屑，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啊，你没资格问候我，那其实是好矛盾呢、啊。其实我们是好希望被爱，可是当他关心的时候，我里面又是一种。我想也是因为好受伤，所以我们会也不想正面的回应。你的意思就是你需要克服负面的反应，也要重新为自己的价值来定义，所以不用先生背叛我的这个事情来定义我的价值，而是看我在神眼中我是何等的宝贵尊贵，完全不受先生是否有背叛我这件事情的影响。所以挽回关系过程中最困难的，各位听众朋友，最后仍然是回到那个基本面，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关键，就是我是否确认我的自我价值。我们在节目里面不断地提醒这一个重点，当我们的自我价值是正确的，是稳固的，我们就有能力来面对这些关系里面的纠葛，甚至背叛，这个都是考验我们里面是不是稳定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越过的哈。啊，我要问下一个问题，你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对你最有帮助的是什么？
我觉得是要紧紧抓住神的话，还有意象或异梦，因为在这段过程当中，就是其实先生一定会有很多负面的攻击。像当时我就是一直要不断去面对这件事情，我就有印象，就是我那一天听了先生他为外女祷告希望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其实当下很受伤的，所以我当天晚上我其实就做了一个梦，就是那在梦里面呢，就是我的先生仿佛就像是魔鬼化身、他就是对我射毒箭，我也没有阻挡，因为他是我爱的先生，哇，就是那个箭箭箭穿透，然后就是万箭穿心、那我就印象我其实就是倒在血泊里面几乎要死，这时候先生呢，他这个魔鬼他得意，他似乎他以为他赢了，他就离开了。但这时候有一位骑白马的神，他就下了马，然后就把我扶起来，他就告诉我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这是出埃及记14章14节。然后我身边就围了一圈穿白衣的众天使，在当时我其实就知道说 OK， 就是即便我在这段时间我知道我一定还会再听到这些否定的话，这些负面的言语，但是这些话这些攻击就是有神他挡在我面前，他为我征战，我不是一个人，我是神在我前面。在那当下我觉得是虽然受伤但是充满力量。
嗯，很好。所以上帝给你他的话语、甚至透过一个异梦来鼓励你。下面要问你的是，你对于一个目前正在挽回婚姻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你会给他什么鼓励呢？
要相信天怎么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是以赛亚书55章第9节。因为啊，我一开始求就是求婚姻的恢复跟医治，但是我其实没有想到就是神他做更大的事，他让我跟原生家庭父亲的隔阂打破，重新的恢复，让我跟人有更真实的连结， 我觉得要相信神，他爱我们超级无敌多，所以我们要相信在这段路上继续走，一定会走到一个美好的境界。
阿门，阿门。所以就是对神有信心，我们这些苦啊都不是白白受的，神也都纪念我们为主付出的每一点每一滴，神都纪念。所以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虽然我们不明白，虽然我们不一定看得到，但是有信心，我们做的是对的事，我们走的是对的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力量可以继续下去。最后我要问，走在这条路上的人绝对不要做什么事呢？如果你只要讲一件，你说哪一件事情绝对不要做？
就是真的不要偷看老公的手机
啊。谢谢啊，谢谢小莎的提醒，绝对不要偷看对方的手机。为什么？
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就在修复过程中，我就有婚姻班小组姐妹陪伴，其实是有点蛮稳固的。但后来就是有一次，就我就是忍不住，其实也有教导说不要看，但是就受诱惑就看了之后，我觉得那一次的看其实就变成是造成我自己，包含现在有的时候不时你就会想起它，好像就是一个魔鬼在挟制你的一个东西，因为那是我最软弱的，就是一直会被攻击，绝对不要看，因为坚定就是看上帝的话就好了。
是因为你看到的可能就是他们之间的不堪入目不堪入耳的，它就会烙印在你的记忆里，然后这个就成为魔鬼使用的一个材料，它会不断的让你回想回想那些画面或者那些话语。所以绝对不要看对方的手机，或者什么进到 FB 去看那个小三的动态，什么这些我们都要隔离，我们要把自己跟那些东西隔绝，魔鬼的工作我们不需要知道，把焦点放在神的话语，或者我们怎么跟先生，或者我们怎么跟我们的配偶重建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从万箭穿心到心心相印，好感动哦！现在小莎跟先生可以再一次的一起重建家庭，甚至还可以一起敬拜神，一起来服侍神，真的是非常宝贵。好，谢谢小莎的分享，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就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这一段问题解答，我会请我们的弟兄小组长 Eddie 跟我先生长安一起来回答这一位弟兄的提问。Eddie 你好，长安你好，
听众大家好，
李哥、冯姐，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我来读这个问题。他说，老婆坚决要离婚，长期以来的忍受，不愿意沟通，沟通无效，不能接受我的任何意见与批评，我该如何是好呢？好，所以这一对夫妻长期以来不愿意沟通，沟通无效，太太不能接受先生的任何意见与批评，我觉得是确实很难哦。好，所以现在就是太太坚决要离婚，然后先生说我该如何是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先生很棒耶，听起来他不想离婚耶，所以他写信进来提问。那我们就请 Eddie 先来回答这位弟兄。
我想太太想要离婚，这位弟兄坚持不离婚，他愿意信守对婚姻的承诺，这一点值得我们肯定。因为常常夫妻吵架，太太脱口而出说要离婚，这时候男人就很容易在情绪上就会说，好啊，离就离啊，谁怕谁。但是这位弟兄他愿意长期忍受太太说要离婚，又愿意持续沟通，真的是很难得。那我要鼓励这位弟兄要坚持不离婚，不放弃改善关系，这真的是正确的决定。这位弟兄说，他在挽回太太的过程遇到三个问题。第一个，太太不愿意沟通，他们的沟通无效。第二， 太太也不接受他的意见。第三，太太也不接受他的批评，所以这位弟兄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或是说他不知道该怎么跟太太沟通。我有位小组的弟兄，他几年前也是因为太太想要离婚，所以他就来到小组，想要学习怎么跟太太沟通。后来当他学会了正确沟通以后，他们的夫妻关系就改善了，他的太太再也不提离婚了。那我记得他当初的做法，第一个是先看重太太的感受。以前他买东西，他从来都不会问太太的意见，都是他自己做决定。现在看到家里有什么需要，他会问太太的意见。另外，太太喜欢吃美食，以前他都觉得吃什么根本就不重要，有吃就好。现在他也学会投其所好，常常会主动买一些太太喜欢吃的东西。同时，他也会先用 LINE 通知太太说：“等一下，我会带点心回家哦。”如果收到太太的简讯，他也会很快的给他秒回。以前他觉得男生的个性本来就是大辣辣的，不需要太刻意这些小细节。现在他知道要看重太太的感受，他学习刻意和太太有好的关系，反正都要预告，要尊重。
真好， Eddie 给的建议，第一个是要看重太太的感受，太太喜欢什么，然后我们去看重，我们改变自己，投其所好，这个很重要。好，下面的建议是，
他当时第二个做法就是开始学习赞美、感谢、接纳，这也是最有效的沟通。以前他完全没有这个习惯，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只会默默的做。后来他开始学习看太太的优点，接纳太太，常常会说赞美和感谢的话。像是有一次太太下班回家时主动问他想要吃什么，可以顺道买晚餐回家，他就马上回太太说：“谢谢你对我这么好，辛苦你了。”太太听了就很高兴。以前他跟太太意见不同的时候，常常就会冲突，吵不赢太太的时候，他就忍耐、逃避、不沟通。现在如果太太不接受他的意见，他就会告诉自己说：“没关系，我就接纳太太的意见。”
嗯，真好，赞美、感谢、接纳。这位弟兄说：“谢谢你对我这么好，辛苦你了。”哎呀，各位听众，这句话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下来。谢谢你对我这么好啊！我常常也跟长安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太幸福了。”你知道这一句话绝对可以为关系加分。那如果对方不接纳你的意见， Eddie 刚刚讲，他的这位组员会告诉自己说：“没关系，他不接纳我的意见，那我来接纳他的意见。”哎呦，怎么有这么好的男人，实在是太厉害了。好，继续，我们请 Eddie。
其实这几年我发现小组里面有很多弟兄都有沟通的障碍，那我观察通常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就是很爱讲道理，什么事情都觉得我自己是对的，太太是错的，所以就拼命的想要说服太太接受我的意见。那其实我以前就是这一种人，所以每次我想要找太太沟通，她就不想理我，因为我觉得我是在沟通，她的感受却是我在挑剔她。第二种是逃避，有很多弟兄不想面对冲突，所以就选择逃避，后来干脆家里所有的事都丢给太太做决定，但是心里一方面又会觉得很委屈，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负面的情绪累积越来越多，到最后就爆炸了，夫妻关系一下子就变得岌岌可危。从我刚才那位弟兄的例子，我们看到如果要有效沟通有两个重点。第一，要有好的沟通，先要有好的关系。如果关系不好，就算表达能力再怎么好也沟不通。要改善夫妻的关系，先要看重太太的感受，要学习说赞美和感谢的话，当关系变好了，沟通起来就容易多了。第二个重点是，沟通不是要说服对方，而是要彼此接纳。当我们表达完自己的意见以后，如果太太不接受，那我们就完全接纳。这些观念当然都很容易理解，但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不容易做到。所以最后我要建议这位弟兄，你需要一群属灵同伴，大家要彼此鼓励，彼此劝勉，然后再一步一步学习改变自己。
是，这里讲到男人遇到有冲突或者关系里面有问题的时候，有两种哈，第一种是讲道理，第二种是逃避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多男人，其实女人也会这样，我们就会觉得我想说服对方，我会一直说一直说， 对方其实就觉得很有压力，不然就是逃避，我就不要理他，我就晚一点回家好了。那其实这个对关系都没有帮助。所以 Eddie 给的建议要有效沟通有两点，第一个是看重他的感受，学习说赞美的话，然后沟通不是要说服对方，而是要彼此接纳。那我就请长安来补充。
Eddie 讲得很正确，很好，也是很可行的，只是说很多男人心里面，我以太太为优先，我接纳他对我的不接纳，那我的自尊心放在哪里？不是扫地吗？我的面皮要放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其实很多时候太太女性的表达，他们也不是有意的说要好像教训你或者跟你唱反调，有时候他们就是要多说一句话，他这是变成一种习惯。哎，你今天迟到了，你看你就是这么不准时，那句话就多出来了，他是顺口而出的，这变成习惯。所以我们要了解女性他们讲话的习惯，我们男人呢就少讲一句话啊，你迟到了就这样而已啦，但是你也可能在嫌我，你就不会讲说哎，你迟到了辛苦了，就不会讲这句话。所以这个在说话上面我们是需要学习，一个人就少说一句话，一个人就要多说一句话。刚才 Eddie 说的呢，赞美肯定对于我们的面子，我们脸皮，像有男士质疑我说，那我尊重他，我要舍己，我舍到什么时候？我说你就舍到最后一口气吧。那本来夫妻就是一生一世嘛，那你这个功课就是一生一世的学分啊，所以也不要说我只要今天做明天就要看到结果，你会急得最后你也很失望，很容易放弃。就是当做我要长期跟他谈恋爱，这个是我一生研究的学分，彻底来研究他，上帝创造他多么奥秘，多么的奇妙，是值得我一生来跟他互动，来享受他这种跟我不同的形态。
好，真好，两位都是标准丈夫，都是敬畏神的好弟兄，给我们的建议，我想不是只有弟兄可以参考，我觉得姐妹同样的可以参考，我们多说赞美的话，我们多说好没关系，他如果不接纳我的想法，那我来接纳他的想法就好。我们不需要用逃避或者讲道理想要来说服对方。刚才这位提问的弟兄说，我太太不能接受我的任何意见与批评啊，我觉得你说出了这一个很真实的情况，就是你给太太的意见可能很多都是透过批评。其实我在想，弟兄自己应该也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与批评吧。好，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被批评、被论断、被指责，所以可能这个是我们需要自己先改变的。我放下我的意见、我的批评，我去看到他的好，看到他的对。我相信你的太太一定很棒，不然你不会还想要挽留她。当她说要离婚的时候，其实你里面是一百个不愿意的，所以你很棒。那我相信你的太太也有很棒的地方，所以我想 Eddie 跟我先生的建议我们都可以很认真的来参考。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我们要来看下面的问题。好，现在进入我们下面一个问题解答。那我这题呢，请到 Eddie 的太太文华来跟我一起回答问题。文华你好。
冯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在婚姻班最近也有回答过，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些问题这是好问题耶。我觉得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学习这样的功课。这个人他的提问是，如果对方不断的长篇带情绪的说好多偏见要听，实在很难，该怎么才能耐性的听呢？那我觉得这位提问的朋友好棒哦， 他都看到对方的问题啊，他很情绪化的讲话，对方很多偏见。这位提问的朋友也觉得啊，实在很难让人听下去，可是他愿意学习如何才能耐性的听。所以文华，你来给他一些鼓励和建议。
好，这位姐妹，我可以感受到你对她的爱和关心，还有你的不容易，因为我跟你一样也有类似的情况。我有一个很亲近的家人，常常我接到她的电话就是听她不断的抱怨，话语中充满了情绪，通常我听了几分钟就忍不住想要打断她，告诉她不要这么负面嘛，想要劝她要改变自己的眼光看事情。听我这样说，他就更生气了。本来他是要来诉苦，结果最后变成我们两个人发生冲突。后来我开始学习怎么耐心听他的情绪，给他正面的回应。第一，我会先从同理他的感受，也肯定他的付出。我们可以说，现在你一定觉得很受伤，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被了解，没有被肯定。其实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个家有你真好。第二个，来为自己祷告。如果听对方抱怨，听到一半就受不了，听不下去了，我就在心里面向神祷告，求神给我足够的爱心，可以耐心听他说完。因为先有从神来的爱来充满我，我才有能力去帮助我所关心的人。第三，学习健康的界限。一直听对方说负面的话，其实很容易影响到自己的情绪。当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快有情绪上来了，就试着转移话题，说我现在去帮你泡一杯好喝的咖啡，你喜欢吃的水果跟甜点哦，就找个理由先离开现场，避免冲突。第四，常为他祷告，希望他可以与主连结，从一个受伤负面的人被主医治，成为一个喜乐的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参加小组，浸泡在一个有爱有真理的环境里，把累积很久的苦毒排出去，然后让圣经的真理进入生命。在小组中看到同伴的生命改变，他自己也会被感染，就变得喜乐。
好，我们来看一下文华给了四个建议。当这个人讲话让你实在很受不了，那我们可以怎么做？第一个，文华说先同理他的感受，要让他感觉到说你有听到，你有听懂。所以刚才文华举的例子就是，我了解你的感受，你一定觉得很有压力，或者你一定觉得很挫折，或者你觉得没有被理解，而且我觉得其实你已经很努力了，你做得很好，你做的是对的，我鼓励你继续这样做。好，类似这样肯定他的话，所以先同理肯定。第二个呢，文华说为我们自己祷告，真的靠我们自己哦。有时候真的听几句就不想听了，我们在心里说，主啊，求你给我力量，给我爱他的心，让我能耐心的听他说。主啊，求你给我爱他的心。第三，要有健康的界限，就是我们不要被他影响了。如果发现自己有情绪上来，试着转移话题。我昨天有问文华，我说那你都怎样转移话题？他说有的时候我就去打开圣诗的音乐，让我一面听赞美诗歌，然后一面听他讲话，有的时候也可以帮助我调整心情，这个也是一种做法啊。或者说我来帮你泡杯咖啡都是很好的。这里健康的界限的意思就是，我要学习怎么样跟一个人说话，但是我不去负起或去承揽他的担子，所以我跟他讲完话以后，我不会因此变得很焦虑，或者我因此变得心情很不好。我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他的事，什么是我的事，我就负责聆听同理，然后去鼓励他。但是我不应该做的是好像把他的担子背过来自己背啊，那这样子真的压力太大了。我觉得聆听的人一定要学习做到这点。第四个是为他祷告。那文华在这里也建议说，如果可以鼓励他参加一个小组，其实是长期的，就比这样说 偶尔或者常常来找你诉苦要来得好，他如果能够固定的去参加一个妇女小组或者弟兄小组，其实对他也是有帮助的。好，下面哈还有一个问题，很快的想请教文华。这个人他说，如果对方就是会要求别人改变来符合他的期待，要怎么办呢？因为我们通常说，我只能改变自己，我不能改变别人。如果对方就是一直要求你要改变，去符合他的期待，你要怎么应对？要怎么样面对呢？好，文华，你有遇到这样的人吗？
有，其实我自己也会要求别人改变，然后符合我的期待。
对，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自己就是要求别人改变来符合我们的期待。但是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人，要求我们要改变符合他的期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
好，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希望配偶符合自己的期待。比如说，我们希望配偶的生活习惯要和我一样，或是要陪我做我喜欢的事情，管教孩子的方式要跟我一致，或是讲话沟通要用我可以接受的方式等等。配偶这样的期待，我想大部分的出发点都是觉得，如果你可以什么事情都符合我的期待，那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就可以更好，家庭也可以更幸福。这种出发点原本是好的，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这样要求对方改变，常常会给对方很大的压力，两个人就没有办法很轻松的相处。如果我们的配偶是这样的人，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可以学习谦卑聆听。除非配偶要求我们做犯罪犯法的事，除此以外，我们先相信他的出发点动机是好的，相信神为我拣选的配偶是我的帮助者，他要求我改变的地方是对我有益处的。第二个，选择不受伤。有时候配偶的要求会让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好像一直被否定，这时候我们要相信神爱我，神创造我是独一无二，我在基督里是有价值的。我们就告诉自己，能接受批评和建议而且不受伤的人是心理健康成熟的人。最后，我们要建立好关系，当配偶要求我们改变，我们就谢谢他。我们可以说，谢谢你的建议，我会想想该怎么做，请你给我一点时间。我们学习用正面的回应，用轻松的方式化解压力，先跟配偶建立好的关系，就可以有好的互动。
真好耶。文华的建议是第一个，谦卑聆听，要相信他期待我改变的地方是对我有益处的。哇，这第一个就很多人过不了关哈，我们都觉得他是找我麻烦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谦卑，真的安静谦卑的想，他给我这样的建议是对我有益处的。各位，这个不是欺骗自己，这是真的。往往我们的配偶看到我们是比其他人更清楚的，他如果给你一个建议，你愿不愿意把它想成这是上帝借着他在提醒我。我永远记得我先生有一次跟我说，你为什么对你爸爸讲话那么凶啊？我想我在这个节目里都已经讲过可能不止一次这样的经验。我先生很少给我建议，但是就是那么一两次，但有一次他说，你为什么跟你爸爸讲话那么凶？我从来不知道我对我爸讲话凶我说有吗？你看我还这么白目的说有吗？什么时候？我先生还说就刚才就把我讲的话讲出来。你知道我的反应是什么？那个哪里是凶？我是这么一个看不到自己需要改变，但是我的配偶愿意指出来，我要愿意谦卑的接受。所以是第一个，谦卑聆听；第二个，选择不受伤。就是如果他对你的批评或者什么让你觉得不舒服，或者你觉得根本不是真实的，我们都要愿意了解接纳对方，然后选择不受伤，谢谢他的好意。第三是建立好的关系，学习说谢谢你的建议，我会想想该怎么做，请你给我一点时间。哇，文华，我太佩服你了。所以文华，你也是这样子跟 Eddie 相处的吗？
有时候 在学习中
啊，或者 Eddie 是这样子跟你相处啊，你们彼此学习哦，好棒 ！Eddie 跟文华是好棒的一对夫妻。今天就谢谢你们两位和我一起回答问题，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